大家平安。
那么感谢很多弟兄姐妹的带导啊，那么咳嗽的情况已经减轻一些啊。那就在昨天的上午呢，齐恩还问我说：“你还真能讲吗？”啊，不过下午呢，好像有些改善啊，也很感谢建华师母还特地送了一些偏方到我家来啊。那么反正能用的都用上了啊，现在唯一的就是请大家祷告啊。我口袋里有一大堆咳嗽糖，所以等一下说不定需要有咳嗽糖，口齿不清的话呢，请大家见谅啊。好，今天要分享的是约拿书第三章，讲题是谦卑求告蒙恩。那么去年我记得还分享过约拿书的第一跟第二章，那么在那两次的分享中间呢，我有提到过哈，这个约拿书记载了三个角色和神之间的互动，那么还记得是哪三个角色吗？好像请往前走一下好吗？这个距离是不是远了一点？那么就是约拿和约拿同船的人，还有尼尼微人。那么他们都是因着谦卑求告神而逃过了致命的灾难。这个约拿的书的第一章就说了约拿和同船的人呢，就是和约拿同船的人呢，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的。然后呢，他们在面对要沉船的大难中求告耶和华得救了。那么第二章记载约拿是因为逃避神的差派呢，而终于陷入了一个绝境。那么他不放弃，抓住神的应许呢，求告神，也得到了拯救。然后第三章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章呢，轮到了尼尼微人，他们如何避免了神的审判啊？那么是这一章啊的记载。那么约拿书三章一共有十节的经文啊。那么这个电池可能有点不够了啊。好，那么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记载约拿再次被神差派去尼尼微城宣告。第十节呢，说神如何回应尼尼微人对约拿宣告的表现。然后中间是五到九节，记载了尼尼微人呢对约拿宣告的反应。那么中间这五节经文呢，不仅是第三章的重点呢，也是非常奇特的。为什么奇特呢？因为这里所记载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啊，拜众多偶像假神又好战的尼尼微人竟然会相信一个希伯来人在他们的京城四处宣告说那座城即将要倾覆了，而且京城的百姓呢好像没有请示政府啊，就宣告啊，自行宣告禁食穿麻衣，后来是连尼尼微王也加入这个史无前例的全民运动，还下令连牲畜都得禁食披麻衣，连水都不让喝，这个很特别吧。今天呢，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教导，相信神乐意赦免认罪悔改的人，所以呢，一群人能如此悔改呢，神赦免他们应该是合理的。可是这里记载的是将近三千年前一个不认识神的民族，他们拜偶像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为敌，然而呢他们立即向神表现出来空前悔改的精神，是以色列人望尘莫及的啊。仔细想一想，会不会觉得挺不可能的呢？尼尼微人如何能那样的悔改？圣经没有任何的说明。所以呢，对这五节经文基本上有两极化的看法啊。这两种看法有同样的特点，就是怎么样，不需要去伤脑筋哈，研究这个离奇的事件。第一种看法是传统式的解释啊，圣经既然如此记载，我们就应该如此相信。无论是什么原因，尼尼微人呢， 应该就是那样悔改了，也得到了神的赦免啊。那么传统的解经书啊，多半就是用类似的这样子说法呢，把这五节经文轻轻的带过去了。这种解释啊，实在不能算是解经了啊，基本上就是以圣经的权威性来压住圣经中的难题啊。那另一种看法的思维呢，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就是以这样子的问题来质疑圣经的权威性。那你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对话的空间啊？啊，因为这五节经文所记载的几十万人的悔改那种彻底和规模呢，不仅在圣经中仅此一例，在历史上也没有类似的事件。所以呢，有一个讽刺的说法，比起尼尼微人那样的悔改哈，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经历的可信度呢还比较高一点啊。相对于传统的看法呢，这样的看法通常被视为自由派或者是新派啊。那我曾经说过啊，读经呢需要有好奇心，愿意伤脑筋去深入了解，才能够看到一些不明显的重要信息。所以现在呢，让我们呢来思想经文啊。我们先看的第一节啊到第四节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啊。那么，好，那么这里呢有讲到，就是我们刚刚已经都读过了啊，都读过了。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三章的一节哈，跟一章的一节很类似，但是也有差别啊。好，它的差别就是什么呢？一章一节呢有讲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然后三章一节呢有讲，没有讲这个亚米泰的儿子了，只是说第二次说。其实呢，这两节的开头都有同样的一个连接词，而这个连接词可以翻译成现在、当时、那时、然后、于是啊。所以为了意思要清楚呢，可以在一章一节的开头哈，一章一节的开头加上一个那时，然后三章一节呢加个然后，就比较清楚了啊。就是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然后这三章一节就是然后耶和华的话第二次的临到啊。所以约拿是因为没有顺从神的安排嘛，经过了前两章所记载的那一番折腾之后呢，回到了原点啊。然后呢，神还是给他同样的安排。我们信主一阵子之后呢，对于这样子的经验呢，大概也不会陌生了啊。那么三章二节啊，说，我们看啊，三章二节说什么呢？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呢，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来请。好，你看这里加了惊叹号呢，是为了表现出来起来去呼喊的都是命令式啊，命令式。那么三章二节和一章二节它的原文的差别呢，就是在后半啊，对，在后半。一章可以往下走呗。好，那么呢它的前半节是完全一样的啊。那么一章二节跟三章二节看到的差别呢啊，就是有点，一个是讲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前面，然后呢后面一个都是讲什么啊，呼喊那个宣告就是我对你说的啊。这两节都没有说神要约拿向尼尼微的居民宣呼喊什么。那一章二节只说要他去呼喊，三章二节说神要尼尼微呼喊神告诉他的那个宣告，但是没有说宣告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第三节啊，第三节，那么约拿呢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啊，往尼尼微去啊。那么这里呢看到他的起来跟去这两个动作表达的是按照顺序完成的动作，就是一个完了就下一个。那么 这里就看到那么约拿这次很顺服神，他是这次可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神叫他起来去往尼尼微去，他就起来往尼尼微去。那么如果你去看一下地图会发现啊，尼尼微在内陆，距离北国以色列的京城啊撒玛利亚的直线距离大概是400英里。那么撒玛利亚就是因为这个约拿是北国的先知啊，那么差不多就是从我们这边千象城到Arizona 就叫亚利桑那州那个凤凰城的距离哈，就你往内陆走。那么这中间有山地平原旷野沙漠，如果约拿完全靠两条腿的话呢，起码要走两周吧。啊，我们不难想象呢，他快要走到之前呢，越接近就越发现呢，尼尼微果然名不虚传啊，的确是一座大城。那么三天的路程呢，可以说也可以是什么三天的行走啊，原文是行走。那么应该是形容尼尼微城有多大啊，可能就是绕城一周需要走三天啊。那么第四节说啊，第四节啊，那么尼尼微走了一日，然后开始宣告了。那么走的原文呢，不是动词啊，是个名词。他的意思是步行行程嘛哈，那么接近原文的翻译我们请读一下来。你约拿进是吧，好，那么约拿应该就是在尼尼微城里的大街上呼喊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句话啊，应该就是神对他说去呼喊的宣告，也许是宣告的一部分，或许是也许是重点啊。那么反正就是说没有细节，那么也可能约拿怎么不希望尼尼微人悔改，所以把一些细节呢不说了啊，就这么喊一喊就算了啊，就是应付应付都有可能啊。那么不管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啊，这里讲的就是尼尼微人的反应哦，那真是太神奇了啊，那太神奇了。从经文上来看呢，全城几十万人立刻相信约拿的呼喊，而且禁食披麻衣求告神，都离开了恶道。我们传福音开布道会，如果能有这么顺利成功该有多好啊！即使是培灵会好像也没见过这么样的效果嘛啊！我们所习惯的经验啊，和约拿的经验的差别太大了，大到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又怎么样，就只能够凭着信心接受这个记载吧。说来啊，挺讽刺的，我们传福音开布道会呢，是真诚的希望人愿意来听也能相信，但是通常啊，从开始看到来听的人数啊，到结束呼召的结果呢，我们很难没有相当的失望和无奈。约拿呢，却是诚心的希望听他呼喊的尼尼微人能够不相信他说的。哎，然而全城的反应竟然是不仅相信，而且离开恶行，所以他对这样的结果呢，是极度的失望到愤怒。难道说希望人相信神的话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先希望他们不信吗？现在让我们从经文中仔细了解这个事件的记载啊。第五节说啊，请看第五节啊。那么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至小都穿麻衣啊。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就是从大到小都穿上麻衣，意思就是说从地位最高的到最低的都穿麻衣啊。好，所以表面上看来，约拿在尼尼微城呼喊了一天，全城的人呢就都相信神，而且穿上麻衣啊。那么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啊，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议中。你有没有发现有个问题啊？问题是什么？第五节中那个最大的是谁啊？ 啊，尼尼微王怎么没有被包括从最大到最小的里面呢？是不是？哎，我们用，哎，下面是不是还有一句话？对，是吧？第五节已经讲了嘛，从最大的到最小都穿麻衣嘛，然后后来尼尼微王才听到这个消息嘛，对，怎么他被篡位了？好，我们要知道哈，这个记载呢，不是当时按照事情发生的次序写下来，而是在事后对整个事件的一个回溯。所以呢，第五节应该是对尼尼微全城人悔改的整体或者总结式的描述。第六到九节是整个过程的一个关键。如果第五节出现在第九节之后呢，整个事件呢的可能性就比较会提高了啊，也合理，比较合理。因为尼尼微人对于约拿的呼喊，有人相信，也有人存疑，是合理的。然后呢，因为国王下令，所以全城有整体性的悔改表现，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不合理的是啊，就是有如此巨大尼尼微城的王，应该是心高气傲的。他不认识神又拜偶像，怎么会突然在神面前如此谦卑下来？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啊？约拿被大鱼吐出来之后啊，很可能有目击见证人，使得他声名大噪。他全身的皮肤，特别是脸和四肢呢，应该有被大鱼胃酸呢严重腐蚀过的痕迹，样子应该相当吓人。所以因此尼尼微人呢一见到他就敬畏三分，也立刻相信他是来传神的话。如果在今天啊，一条大鱼啊，在马里布，就是我们每年夏天去那个 Pepperdine 那边哈，海滩吐出一个人，神志还清醒，但是模样吓人，因为身上呢皮肤被严重的腐蚀了，整个过程呢被在场的人用手机留影和录像上传到 YouTube 啊，那应该会引起相当的轰动吧啊，对。那么如果没有影像和网络，这样子的事件能传多快多远呢？我们不要说三千年前吧，假设两百年前有一个在马勒布海滩被大鱼吐出来的模样相当可怕的人，三四个星期后他去距离大约400英里的凤凰城呼喊，再等40日凤凰城必倾覆了，听到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啊？凤凰城的市长会重视这个消息吗？而且第六节经文显示呢，约拿
Thank you.
抓住这个属于神的时刻啊。看我们大概得回到那个我们哎就这好这个 one divine moment 啊，大家都渴望抓住这个属于神的时刻，其他的事情似乎都不重要了。家里不需要做饭，因为大家都不想离开，似乎也不想吃饭。进食不是是不知不觉的在发生的，不是被强迫的啊。后来有一家报纸的记者问他，这是不是从你们计划安排的一个培灵会开始的啊？只是呢结果超过了你们的预期。他说，他回答说，我们是常有安排推动培灵会，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效果啊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没有什么计划，就是有一阵子有一些学生很渴慕而积极的祷告，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效果只有神能够产生，我们没有能力去营造出来的。其实约拿书中啊的三种人都是因为神特殊的灵在有了属灵的觉醒啊，而向神谦卑求告神，然后蒙恩。那么第一章中船主啊还有水手经历了一场无妄之灾啊，还损失了很多的财物。第二章中呢约拿经历了一场灾难，倒是在第三章没有记载尼尼微人经历了什么灾难，只是记载了他们的确表现出属灵的觉醒，就是谦卑求告神，然后第十节说他们蒙恩得到了神的赦免。那约拿书前三章让我们看到，人要蒙恩必须要先向神谦卑求告神，但是当我们的生活平顺没有大事的时候，我们的求告会流于形式，对神也只是表面的谦卑。我们会发现来聚会参与服事也有奉献，并不能保证和神的关系能够亲密，这就是我们需要属灵觉醒的时候了啊。我上次宣教培训是定在2月23日的星期一那一天出发，第一个点呢是针对一个大学生团契的同工，给他们神学和解经培训。每次啊出发前呢事情很多很忙乱，然后呢祷告很匆忙。我必须诚实的说呢，很多的时候在那种匆忙的祷告只是徒具形式啊，因为行程都安排好了，就是希望不出意外呢能够一切照计划就好，所以基本上的祷告就是求主保守不出意外啊变成一个形式。那么过去几个月我家里有相当的困难啊，我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啊。那么齐恩啊，我的妻子齐恩，她的右边小腹隐隐作痛，周末呢还需要照顾97岁的老母亲。那我们真的很感谢许多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呢给我们很多的关怀帮助啊，有我们也尝到了啊很多弟兄姐妹啊的拿手菜啊，而且还快递到家的啊，那么非常的感谢。那么齐恩去年11月做了腹腔超声波呢，他的结果是正常的。2月13号做了大肠镜，发现有溃疡，很可能是疼痛的原因所在。那么呢，这个当然让我们来觉得就比较放心啊。可是医生就觉得说，既然呢，虽然说这个超声波呢没有问题呢，还是再做个腹腔的 CT 扫描啊，确保没事嘛啊，既然要做就都做了。所以就在2月24号呢周五上午去做了 CT， 那天下午他就去上班了啊。我有事情出不在家，回来了过了一阵子才发现电话答录机有留言，竟然是医生办公室说有的人说啊，医生要钱尽快去见他。上午才做 CT， 下午医生就要见他，这代表什么？那么我立刻拨医生办公室的电话，却是录音说已经下班了，因为那时候已经5点以后了。我当时脑子一片混乱，就安静祷告一下，然后就 先做了一个决定，这件事情我不能告诉他，我等于如果告诉他，我等于就是平白让他担忧一个周末，他这个周末要怎么过。然后我就把答录机的留言删了啊，然后我就在思想，我礼拜一一大早就得走，不可能再等到医生的办公室开始上班。那么如果我去的走的话，那是不是我要让他单独去面对这个坏消息？那我要到什么时候？我是要在去出门上飞机前，还是要在八点钟之前从机场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有硫化，你去跟医生联络吗？我觉得都不行。如果是坏消息的话，那我应该要陪着他。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研究如何取消行程的问题。但是取消行程的话，我也感觉到有很大的困难，因为那一个学生团契的同工啊，是第一次有机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解经神学的培训，他们是很期望的，他们是回家过年特别从家里赶回来的，在学校开学之前啊，能够开学之前有四五天的时间赶回来，他们很难跟家里交代，有的家里为这个事情并不高兴的，但是他们很早就买了火车票。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春运期间，你如果火车票买了，你想到时候想换是不可能有座位的，甚至于都不见得有票的。那么这些学生肯定会失望，那是不是也会影响他们啊的信心？那么我在这一段期间，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的想祷告。这个时候祷告不再是个形式，这个时候的祷告就是一个需要，就是渴了要喝水啊，需要呼吸，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呢，当奇恩回来的时候呢，我还必须要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还必须要求神让我不露出破绽。我并不想吃晚饭，但是我必须要一副很有胃口的样子。你要知道，生活了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有一点不对劲看得出来的，你很难隐藏的啊。但是呢，感谢神的恩典呢，没有露出破绽啊。那一天晚上他睡觉了，我睡不着啊。然后呢，那一天晚上基本上就是在睡觉跟祷告之间过去。我就在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呢，在一般的时候的祷告啊是很难持久的啊，因为我们平常的祷告的经验是什么？是单向式的，我们向神说话，通常呢很少有机会听到什么声音，对不对？如果我们祷告都能够常常听到神给我们一个什么声音回应的话，我想我们的祷告一定会不一样嘛。偏偏就是说，神的回应常常是经过事情的发展，或者给我们一个意念，甚至于呢，好一阵子都是什么安静无声嘛，对吧？那我在一群人中间哈、啊，如果大家都不吭气的话，我就是属于那种呢需要打破沉默，或者就想逃离现场的人啊。那有的人是他是闷葫芦，他可以坐在那边一句话不讲，没问题的。但有的人没办法，像这样子性格的人呢，祷告会有个困难，因为你老没有回应的话呢，所以怎么样，就是两三分钟把你想讲的话交代完了，再等一等没什么动静就结束了。可是那一天不一样，那一天根本并不太在乎神回不回应，只是就是把我的问题就交在神的手中，因为我知道其他事情都不重要，所有的计划很可能全部都要改啊。那时候就想到人的筹算终归无有啊，是会发生的，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意念给我说，你打电话去办公室，然后和 answering service 讲，要求直接和医生说话，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当时是认为肯定是坏消息嘛，啊，这种肯定是嘛。但是也许有一线的希望呢，不是坏消息的话，至少先搞清楚，再决定你要不要取消行程。好，那我怎么打电话？礼拜六他在前在家，我怎么打？所以我等到他带着他的妈妈在院子里面晒太阳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在远远的听不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就开始打电话啊。那么在打电话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跟这个 answering service 人讲说，我现在有个非常紧急的状况。他说什么状况啊？我说我的妻子礼拜五上午做了 CT， 下午医生就办公室就说要立刻见他，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五点，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题是我周一早上我有一个 trip overseas trip， 我怎么办？我要不要取消？我说如果是坏消息，我不能够让我的妻子单独面对这件事情。那这个人一听了以后表示那就非常的同情，说那你等我一下，我来跟医生联络。所以那时候又是必须祷告，医生至少再会回答，会回电话。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呢，啊，因为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啊，就过了一阵子以后，那个人说医生在地线上，你跟他讲。我一接到电，一跟医生讲话，就是说我妻子的问题有多严重，我需不需要取消我周一的这个行程？他说你妻子，我说就是齐恩。他说 Oh no no no， you don't need to。我说 Why？ 他说 As I recall， 他说我记得好像都是正常的。我说那为什么会要打电话给我？说要立刻见他。哦，那我想我们只大概办公室的人就是希望有点效率吧，啊，希望他能够早一点来，我们再看看下面要做什么。哦，但是呢，我觉得你不需要取消你的什么 trip， 因为没有什么坏消息。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如释重担啊！对，当然我并不会，那时候并不会去怪神说你为什么给我开这么大个玩笑啊！哎，那时候只是觉得什么，又再一次的经历了神啊！然后我就跟那个医生讲说 ，Thank you 啊！我就说跟他讲，有完了以后，没想到到了后来。警觉性降低了，一回头齐恩站在后面，你在跟谁讲话？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乎告诉他了，我说 Good news， 你的 CT 是完全没有事。我然后再后来再告诉他的这整个过程啊，我们两个就一起跪下来感恩祷告啊。而这一次我又感觉感受到很清楚的一个属灵的觉醒，我发现在任何的时候我是只能依靠神，自己的筹算随时都可以无用，但是呢，我们谦卑的向神求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恩啊。所以我们请看再一章啊，我们会有需要属灵觉醒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只能依靠他的环境啊，可能是无妄之灾，或者管教，也可能是他特殊的临在。我们该做的是暂时放下一切，不住向他谦卑不住的要向他谦卑，然后不住的求告他，就能够回到蒙恩的道路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救恩里有份，而且我们也知道你会常常的提醒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觉醒，让我们能够有敏锐的心，能够知道啊，你要我们的给我们的属灵的觉醒，我们就能够谦卑，我们能要不住的求告，然后我们。